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欢迎弟兄姐妹继续收听这次为你预备的《圣经论》，我是林成。那么在上一堂课呢，我们约略涉猎过一些在历史当中啊比较重要还有影响力的一些圣经的译本。那么透过这些译本呢，让我们真的体会到先人的不断的努力呢，为圣经做出了翻译。那目的呢，是让这些后世我们不懂原文的信徒啊，今天我们能够非常方便安舒的来读到神的话语。我们也真的要纪念这些翻译者的努力。那么在这一堂课呢，我们会开始谈中文圣经翻译的发展了。这个就和我们中文圣经是息息相关，这是一个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圣经翻译的一个历史一个阶段。因为对我们华人信徒来说呢，明白到圣经啊是经过很多困难才能够被翻译为中文，那么目的呢是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爱慕还有珍惜神的话语，并且呢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也会看到圣灵的引导。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圣经论里面呢，这一堂课我们就要谈的是中文圣经翻译的这些历史啊，中文圣经的这些历史。那么当然也盼望弟兄姐妹在听课的时候呢，尽量抓重点，抓重点，把握时机呢来记一些笔记，这样对我们的学习呢会更有帮助的。那么虽然圣经论有很多的这些历史啊，像上一几堂课我们谈到了这些翻译等等呢，听起来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陌生啊，甚至有的人觉得比较枯燥，但是明白这些历史，明白这些历程过程啊，相信帮助我们对圣经呢可以更加的认识的。好，我们先来看看基督教在中国的早期历史，还有中文圣经翻译。我们要简略的回顾一下基督教呢在中国的历史，还有呢在这一段历史当中啊中文圣经翻译的情况。那么有关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呢，一般都认为是由唐朝的景教开始。那么在公元635年呢，景教的传教士阿罗本，他从叙利亚呢把景教传入了中国，得到了唐朝政府的接纳，并且呢准许他们来传教。但是呢经过了200多年以后呢，到了公元大概845年呢，唐武宗啊就单单尊崇道教，并且排斥其他的宗教，因此呢景教在当时也被禁止。一些景教的渔民呢就逃到北方的这个蒙古人当中。后来蒙古人呢统治了中国，也建立了元朝。所以元朝政府呢间接的也准许了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是呢在元朝的时候啊，也有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在元朝的时候呢，基督教是被称为耶里可温教。这个耶里可温教呢，其实是包括了先前信奉景教的人，也包括了听了天主教的传教士的传道而信奉基督教的人士。虽然景教和这个耶里可温教在中国有这个传教的活动，但是呢在中文圣经的翻译的事情上呢，景教和这个耶里可温教呢却没有什么明显的贡献，起码他们没有中文圣经的译本流传至今。之后呢，在明朝和清朝初期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天主教的传教士呢纷纷来到中国传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利玛窦。利玛窦呢，他是写了很多有关天主教信仰和天主教教义的中文书，在当中呢 有对圣经经句的解释，但也是始终没有一个有系统一卷一卷的把圣经书卷呢翻译的成中文的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么利玛窦之后的明朝和清朝的天主教传教士当中呢，虽然有的人从事中文圣经的翻译，但他们呢只是翻译了少部分的圣经书卷，并且呢没有出版发行，流传至今呢也只有少量的手稿和抄本了，大多数呢都是存放在博物馆当中。因此呢，明朝和清朝的天主教的传教士啊，在中文圣经的翻译上和中文圣经的广传上贡献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在这里呢，我们要稍微提一下，就是有一个叫做白日升的天主教的传教士。这位白日升啊，在17世纪的时候把差不多20卷新约书卷呢，从拉丁文，也就是过去我们提的五家大译本啊，翻译为中文。可是呢，天主教会却没有发行这个译本，而这个译本后来就存放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面。那么也有后来的中文圣经翻译者呢参考过这个译本。后来到了清朝雍正年代啊，清朝的政府实行全面禁教，因此呢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呢也要停止，一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天主教会呢才出版了全本圣经的中文译本。那这个译本呢称为思高圣经译本。那我们将在这一课比较后部分呢会再来详细讨论一下这个思高圣经译本。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个马舒曼的新旧约全书。能够把基督教传到中国，而之后基督教能够不间断的传播的呢，这个马里逊是第一个人。马里逊在1807年来到中国，他来到中国以后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学好中文。他在广州学中文，马里逊呢在传教之余还很努力的在翻译中文圣经。在和合本圣经还没有出现以前呢，马里逊的译本呢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中文圣经译本。然而呢，比马里逊早一点时间开始呢把圣经翻译中文的还有另外一位基督教的传教士，他的名字呢就叫做马舒曼。马舒曼呢是英国浸信会差往印度的传教士。马舒曼和一位叫拉萨的亚美尼亚人呢，在1806年他们开始翻译圣经。拉萨呢是在澳门出生，并且在澳门的葡萄牙政府当过翻译官。马舒曼和拉萨他的新约译本呢就在1811年完成，在1816年出版，而旧约译本呢在1822年完成。马舒曼的这个新旧约全书啊，在1823年在印度的塞兰坡出版。然而学者们觉得马舒曼的这个新旧约全书中文圣经译本的中文水准不高，而且呢很多时候在人名还有地名的翻译上呢用了一些奇怪的音译，让人觉得很难明白。因此呢马舒曼的新旧约全书的这个流传呢也不是太广泛了。那么我们来看马里逊啊，这个神圣天书，相对于马舒曼的这个新旧约全书啊，马里逊的中文圣经译本的影响就深远多了。马里逊呢在1807年来到中国传教，而在他未来中国之先呢，他已经在伦敦学习中文，并且抄录了在大英博物馆内的白日升的中文圣经译本。虽然那个时候呢马里逊并不知道白日升是那个中文译本的翻译者。马里逊在1807年抵达中国之后呢，就一边传教一边翻译中文圣经。在往后的27年时光呢，他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中文译本。然而马里逊呢是有同工帮助的，最主要的帮手有两位，一个呢是伦敦会的传教士米林，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同工梁发。那么梁发最初呢是帮助印刷圣经的，后来做了第一位 中国的牧师。在翻译新约圣经的时候，马里逊呢也是以这个白日升的译本作为基础，并且呢以希腊文圣经作为参考。马里逊在1813年呢完成新约圣经的翻译，1814年在广州出版。那么新约圣经的翻译呢是由马里逊独立完成的。至于旧约圣经的翻译呢，马里逊是和米连合作完成。他们在1819年在马六甲完成了旧约圣经的翻译，并且在1823年呢出版了全本圣经，取名为神圣天书。好，马里逊的中文圣经译本呢其实是比马舒曼的译本好，主要的原因是马里逊的工作地点是在中国，在一个以中文为主的地方做翻译的工作，与中文和地方的俚语啊其实是有更多接触的，当然也有利于他的翻译。相反的，马舒曼呢他是在印度做中文翻译的工作，所以所得到的帮助呢一定是非常有限的了。然而马里逊的中文圣经译本呢也不是十全十美，由于是较早期的翻译，在文体和用字上呢还是比较为粗糙。因此呢在马里逊之后，中文圣经翻译的工作呢就一直在进行着了。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这个伪半本。在讨论和合本中文圣经以先呢，我们略略看一下有一个名叫做伪半本的中文圣经译本。这个伪是委托的伪，半是办理的半，伪半本。因为啊在这个考究伪半本的翻译过程时呢，我们可能啊去多多的体会到翻译的困难，还有在翻译当中会出现的争议。那么在马里逊1807年来到中国以后呢，欧美的其他宗派啊也相继派传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了。那么在马里逊的这个神圣圣书出版不久，来自不同国籍不同差会的传教士呢也有意一同出版一本统一的中文圣经。所以在1843年呢，来自英美的五个差会在香港开会，并且成立了一个翻译圣经的委员会。它的目标呢，在于翻译一本有统一译名用语的中文圣经。这个委员会呢，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1953年呢，把整本新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因着这个译本呢是由各个差会的代表翻译还有审阅，而这个代表呢也称为所谓的伪半，因此呢这个圣经的译本呢就称为伪半本。在这个伪半本的翻译过程当中呢，最大的困难就是传教士的意见不能统一，这个意见不一啊几乎让整个计划要告吹。比方说他们在有关神的称号的翻译上呢有很大的争议。希伯来文这个 Elohim 和希腊文 Theos 这个都是神的称号，但是对于把这两个神的称号怎么样翻译作神或者是上帝，众人呢就很难取得共识。另外呢关于这个受洗这个字啊，这个浸信会就不赞成用洗作为翻译，而主张用浸，结果呢浸信会就退出了伪半会。最后伪半会呢决定各出版机构可以自行选择用神或上帝作为翻译，结果呢美国的传教士呢就选用了神字，而英国传教士呢就选用了上帝。那么至于英文这个 baptize 这个字呢，受洗啊，两者都用了洗来翻译。伪半本呢这个圣经在1853年出版以后呢就成为19世纪后半期最具有影响力的中文圣经。然而呢有关究竟应该使用神或者是上帝来作为神的称号，后来呢就成了中国基督教传教史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伪半本圣经的翻译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要有一本统一的中文圣经是何等的困难。那这也恰好反映了传教士啊， 在要广传福音的共同意向的背后所存在的分歧。后来出现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呢，也是在这些困难当中啊产生出来的。好，接着我们谈到和合本了。伪半本圣经呢，其实已经是一个统一的中文译本，但仍然不能够应付中国当时的需要。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伪半本这样的一个译本呢，它是以文言文体写成的，而这种文言文体呢，是当时的士大夫所用的。对于一般所谓的普罗大众来说呢，文体啊、文言啊，这些是很难理解的。因此呢，很多传教士希望把深奥的文言文体就翻译成比较浅白的中文。因此呢，到了1890年呢，在上海举行了一个传教士大会。在这个大会当中呢，各个宗派和机构就决定共同翻译还有出版一本联合的译本，就称为和合本。那么为了这个翻译计划呢，也成立了委员会。委员会呢就决定做出三种版本的这个中文翻译。这三个版本呢，就是文理版本、浅文理版本还有官话版本。那么文理版本呢，也就是文言文版本。那这个浅文理版本呢，也就是浅文言文版本。官话版本呢，也就是所谓的国语版本。官话的意思是浅白的口语，就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上所用的这个语言。其实呢，最初在当时惯用文言文的这些学者和传教士的眼中啊，官话其实是不够分量去承载神的道。但是呢，由于这个官话是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因此委员会呢也决定翻译官话，也就是和合本圣经。这个和合本的翻译计划呢，动员了不同国籍和宗教的外国翻译者达30多人。那么中国人的翻译助手呢，则是数目不详。所以整个翻译过程呢，经历了30多年。这是最后一个由外国传教士主导的大型圣经翻译项目。那么由于中国语文呢，在20世纪出现很大的变化，这个白话文呢，渐渐取代了文言文，成为了这个主流的语言。因此呢，和合本的翻译计划呢，就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委员会呢，在1907年就决定合并文言文版本和浅文言文版本的翻译，就只出版文言文和官话两个版本了。那么和合本圣经的这个官话版本和文言文版本呢，在1919年出版。在1919年呢，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随之而来的是白话文运动。那么白话文运动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的书写文体从此呢由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那么这个官话和合本圣经呢，也是在信徒中很受欢迎，而文言文和合本圣经呢，却渐渐的被淘汰。在这里呢，我们提一下这本官话的和合本圣经几个主要的外国翻译委员，其实是通过他们的付出，我们今天才有这本和合本圣经。而这几位传教士包含了有白汉礼、傅善、文书田还有迪考文等等。当然你只要知道这些名字，也为着他们的服事来感恩。那么自从官话和合本圣经出版以后呢，一般识字的人呢都可以看圣经了，所以和合本圣经呢也开始流传，流传得很快。而除了在聚会中可以读圣经以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自己读圣经。自从和合本圣经在1919年出版以后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版本的圣经仍然是信徒最广泛使用的圣经。那和合本圣经的成功啊，就印证了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是给一般人看的，并非只是给一些知识分子看的。自从神的话语成为文字开始呢，圣经都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文字来写成的。比方旧约圣经是以当时的神的子民都能够明白的希伯来文写的，而新约圣经呢，则是以当时整个欧洲还有地中海东部都使用的这个通用希腊文写成的。 因此呢，神并没有让圣经成为一本好像曲高和寡的一本书，相反的，他的心意是叫圣经作为人人能够读的一本书。那么在中文这个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上呢，也反映了这种情况。文言文和合本圣经呢，没有成为最广泛流传的一个译本，相反的，一般人能够看得懂的官话和合本呢，圣经却成了绝大部分中国信徒的一个祝福。虽然和合本圣经很受信徒的欢迎，也很广泛的被使用，但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却一直没有停下来。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华人的学者兴起，他们懂得圣经原文，因此当他们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呢，能够准确的理解原文的一些意思，并且从其中呢做出一些翻译。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翻译啊，也能够顾及中文的特质。在2010年呢，联合圣经公会就出版了和合本修订版圣经，简称和修版，就是对和合本圣经最重要的一个修订。这个和合本修订版或者说和修版呢，除了忠于原文之外，也参考了其他译本，还有考古学的考证，也要顾及中文句法的通顺流畅，务必让读者能够读到的准确通顺中文圣经。好，那么谈到这儿呢，我们也要鼓励一下我们良语电台呢，也有这个和修版的声档，那么弟兄姐妹呢，你可以下载来收听的，你可以在这个商店里面去寻找和合本修订版，你点击简体字呢，你就可以听见这个声档的圣经了。好，接着我们来看其他重要的近代中文圣经译本。在这个课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要看一下一些其他很重要近代中文圣经译本。第一本呢，完全是由中国学者翻译的中文圣经译本呢，叫吕振中的译本，我们称之为吕振中译本。那么这个译本现在有一些地方都还在使用的，即便没有使用，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的翻译。那么吕振中牧师呢，他用一个人之力把整本新旧约圣经翻译为中文，而这个翻译呢，是要完全由原文把圣经翻译成中文。那这个译本呢，在1970年出版。吕振中强调在翻译当中要尽量表达原文的意义还有原文的结构，可是因为要持守这个原则，有的时候呢，在中文句法的这个通顺啊、流畅上啊，未必能够做得最好。但是呢，总的来说，吕振中牧师的心智和魄力呢，是让人敬佩的。因此，因着吕振中对圣经翻译的贡献，香港大学呢，在1973年特别颁授了荣誉博士学位给他。另外呢，有几个在和合本圣经之后的这个中文圣经译本呢，是值得一提的。在20世纪70年代呢，有华人圣经学者出版了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的一个中文圣经翻译。这是以英文圣经为蓝本，并且呢，以现代中文的文体来做出一些翻译。但是呢，这个译本呢，这本译本呢，它是以原文圣经作为一个审阅的。那新旧约的现代中文译本呢，就在1979年出版了。再有呢，就是有来自不同宗派的华人学者呢，他们在1972年又成立了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他们把新旧约圣经呢，从原文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呢，翻译成中文，并且呢，把翻译成的圣经版本呢，称为圣经新译本。那么圣经新译本呢，在1992年出版了。那另外要提的是，中文圣经的译本呢，是天主教的译本思高圣经译本。天主教会呢，一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才出版了全本圣经的中文译本，而这个译本呢，称之为思高圣经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方济会传教士雷永明神父所主领，之后呢，在中国和香港进行翻译的工作。 那么雷永明神父呢，在北京传教的时候，在1945年在北京辅仁大学创立了思高圣经学会。那么后来呢，因着政治形势的改变，思高圣经学会呢在1948年搬到香港。那么思高圣经学院的翻译工作在香港呢其实是继续进行，而翻译呢也是从原文把圣经翻译为中文。整本思高圣经译本呢在1968年正式出版。到现在为止，这个思高圣经译本是中国天主教会最重要的中文译本。好，那么谈完了这个思高圣经译本，我们也介绍了圣经新译本，我们也介绍了和合本，我们也介绍了吕振中的译本。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让我们了解整个中文圣经翻译的过程呢都不简单。那么在这一刻呢，我们看到了中文圣经翻译的一些发展，也看到了中文圣经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在当中呢看到圣灵也带领，还有圣灵也感动，神兴起一般的中国和外国的这些神忠心的仆人，他们毫无怨尤的参与了翻译的工作，以至于今天呢我们能够用自己的文字来看圣经。而很特别的是，这些圣经的新的翻译呢都是尽量帮助我们能够贴近原文，能够更加明白神话语的一个准确性。所以真的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呢都归给神，神的名是配得称颂的。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堂课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模糊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